大家晚上好，今天跟大家讲一本特别棒的书哈，叫做《巴菲特之道》。这个我前两天看这本书，被一个做基金的朋友嘲笑，说你还看巴菲特的东西哈？说巴菲特那方法在中国根本就不灵啊？为什么呢？说人家巴菲特那是美国的股市，对吧？美国的股市你可以根据公司的价值啊什么去选股，中国的股市呢，你就没法弄，你那个根据价值投资死的会很惨。然后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做投资的人哈，他给我这样的建议。然后也有人讲说，巴菲特跟你说的这些东西，他未必是真的。你比如说巴菲特经常跟你讲价值投资，对吧，跟你讲什么，但他实际的操作可能根本不是咱们所想象的，因为他的资金那么大，他在美国呼风唤雨，他才能够做到那些东西哈。我不是一个专业炒股票的人，所以我对这个倒无所谓。我觉得为什么咱们要学一下巴菲特呢？我觉得这人挺了不起的。首先呢，作为一个老人家，他是1930年出生的哈，到现在有85岁了。85岁高龄的人跟他那个90岁高龄的这个查理芒格，就是他的合伙人，两个人还在亲力亲为的工作，那每天开心的工作。巴菲特有一句名言说，我每天是跳着华尔兹的舞步去上班的，高兴了，就每天去上班都觉得特别开心哈。当然这跟他挣很多钱可能有关系。然后他把自己的钱做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捐赠，而且他没有捐给自己的巴菲特基金，他是有巴菲特基金的，他没有捐给自己的巴菲特基金，他把他捐给了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基金，就是给了他最好的朋友，因为他认为那个基金会运作的可能比他的更好，所以他就把自己大量的财富全部都捐给了别人哈。这个老人家的确非常的传奇，他的投资业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生的态度，他的智慧。所以呢，我们来研究一下巴菲特之道。这本书呢，不是他的传记，而是这个作者跟踪了他特别多年，然后专门研究巴菲特写下的关于巴菲特思想的一个整理。所以我觉得读了之后，不但是对投资会有所帮助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生，我们怎么思考人生这件事情都会有所帮助，普通人也可以学一学巴菲特哈。咱们首先回顾一下简单的巴菲特的人生哈。童年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巴菲特是1930年8月30号出生在美国的奥马哈市，他到现在还住在那儿，就他在奥马哈市买了一个房子，然后一辈子就在那一个房子里边住，一直住到现在，也没有想过搬去纽约啊，或者搬去什么别的地方哈，不像咱们中国人有钱就要多买房子，他没有，他就那个老房子一直住着。然后幼儿园的时候，巴菲特就对数字着迷。这小孩呢特别逗，他经常跟一帮朋友坐在路边，就看那个车牌号，然后就研究哪些车牌号出现的比较多啊，或者计算这个车牌号的这个加法什么这些东西。然后他甚至把报纸找来，一群小孩在那搜集，说在报纸上出现哪个数字的概率会比较大，就天天数这个，这真是有意思。六岁的时候，巴菲特得到了人生第一件特别重要的礼物，他的姑姑呢送给他一个钱包。有了这个钱包以后，巴菲特觉得这太有意思了，这里边可以放钱呢，然后他就开始想办法往里边放钱。他的办法是什么呢？六岁的孩子啊，各位，他花25美分批发来六罐可口可乐。你看，从那时候他就喜欢可口可乐。批发来六罐可口可乐之后呢，在路边他以每罐五分钱的这个价格出售，那五六就变成30了。这样的话他就获得了 20% 的投资回报率。巴菲特从六岁开始经商，批发可口可乐，然后一罐一罐的卖出去，这简直不可思议哈。然后在10岁的时候，他爸爸带他去了纽交所。为什么去纽交所呢？他爸本来是带他去纽约旅行的，然后问他说想去哪儿，他说我想去大都会博物馆，想去什么地方，然后他说我要去纽交所看看。你说很奇怪，一个10岁的小孩要到纽交所里边去参观一下。他爸爸也是有一些人脉关系的哈，把他带到纽交所之后呢，让他见识了特别多的牛人，其中还包括像高盛公司的创始人等等，他那时候都见到了。然后巴菲特对于股票的那个变化特别着迷，就是看到很多人在那买股票卖股票，然后举手喊他报价什么的，巴菲特觉得这一切真是太棒了。然后他的舅舅就在纽交所工作，然后就跟别人讨论这个股票是涨啊还是跌，然后有人说做空啊，有人说是能涨等等，然后巴菲特就不断的听，这时候他就开始对股票着迷了。那么他什么时候开始赚钱的呢？在巴菲特 11岁的时候，他自己卖可乐什么的赚了120美元。他用这120美元呢入市，拉他姐姐，他姐姐也是120美元，然后两个人呢投资进去，买了三股股票。这三股好像是类似于美国什么国民建设之类的股票哈，就是在美国做基础建设的这么一个股票。买进这个股票以后，姐弟俩就特别紧张，然后天天盯着那个股价的这个变化。后来那个股价就大跌，一下子跌了亏损 30%。然后巴菲特特别痛苦在哪儿呢？他的姐姐天天来找他要钱，他姐姐说你那钱到底哪儿去了？你什么时候还给我的？小孩嘛，他急了，所以巴菲特搞得内心特别的痛苦和纠结。哎，后来又涨了，然后那个股票就涨回来，他是120块钱买了三股嘛，所以差不多就是30多块钱一股买的。然后涨到40美元的时候呢，他就赶紧卖了，因为钱好不容易回来了，他就把那个钱卖了。卖了以后一共就赚了5块钱。结果痛苦的事发生了，就是这个股票涨起来了以后一直涨到了202美元。一直涨到了202美元。所以巴菲特简单的算了一下，损失了好几百块啊。所以他一算这好几百块，我靠打工得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够赚得回来。尽管他卖可乐哈，已经是经商了，但是用这种方式挣这个钱得好几年才能够挣回这几百美元。而我现在一个错误的判断就导致他一下子损失了好几百美元。这事儿刺激了11岁的巴菲特，他在那时候学会了人生投资的第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耐心。耐心是投资股票最重要的一个情商，巴菲特在那时候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哇，卖的实在是太早了哈。然后在13岁的时候，巴菲特又干了另外一个生意。13岁的小孩联合他的一个朋友合伙花了25美元买了一个弹子机，就是大家见过那种一拉开嘣叮叮叮叮叮叮叮弹的那个东西哈，买了一个弹子机，然后跟一个理发师商量说，我把这个弹子机放在你这个地方投币玩嘛，对吧，然后来你这儿理发的人呢，谁就投币，然后就玩，玩完以后咱们把每天的钱咱们对半分，对吧，你一半我一半。这个理发师说行，那就放吧。结果第一天他们去收这个弹子机的时候，就发现4美元，他们能够赚到4美元。25美元的投资一天赚4美元，你想想看多可怕。然后这两个孩子没用多长时间就把弹子机扩大到了7台，这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有7台弹子机的生意，然后散布在这个城市里边的各个角落哈。然后他每周能够赚50美元。50美元什么概念呢？就是比那时候一个成年人的工作赚的钱要多多了，比一个打工的成年人赚的钱要多多了。所以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巴菲特攒了9000美元。9000美元是一笔巨额财富，因为那时候的美元万元户也是特别稀少的哈。这时候他就不想上大学了，说不行，你必须得上大学，那就考试吧。巴菲特挺厉害，考上了我们听说过那个叫宾夕法尼亚大学，那里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商学院叫沃顿商学院，对吧。但是巴菲特在沃顿商学院上了2年，他觉得没什么收获，他说好像什么都没学到，他在他的传记里边说他没学到。后来他2年以后呢，就转学到了内布拉斯加大学。这个内布拉斯加大学呢，在这儿一共1年的时间修完了14门课程，1950年毕业，这时候他还不到20岁，大学毕业了。毕业了回到家里边，在奥马哈，然后准备找工作呀或者干什么。在那一刻他突然看到了一本书，叫做《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的作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叫本杰明·格雷厄姆。格雷厄姆是巴菲特的人生导师。他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巴菲特的原话是说，就好像看到了一道光，然后他就决定要向格雷厄姆学习，然后要认真的学习投资。这个事让我想起我一个朋友哈，我大学一个师弟，大学毕业到了我们家找工作嘛，然后就在我们家书架上翻，说有什么书可看。我在书架上买了一本我从旧书摊上买来的书，我从来没看过，我觉得那本书可能就是为他买的哈，叫罗杰斯环球投资之旅。我在去年还见到了罗杰斯本人哈，罗杰斯是美国著名的投资家，骑着摩托车环球投资到处跑。然后我这师弟呢翻到这本书，说你这本书能不能借我，我说我送你的，拿回家看吧。然后他拿回家看，看完以后他给我打一电话，他说我找到人生的方向，我要成为这样的人。我觉得当时那个状况呢，就有点像这个巴菲特看到了《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一样哈。然后我这师弟后来真的成了华夏基金的投资经理，而且 挺有名的，在华夏基金的业绩非常的好，现在自己出来做了私募基金，很成功。然后希望他将来能成为巴菲特哈，因为我们有钱投资在他身上。这个巴菲特呢，看了格雷厄姆的书之后呢，就到了纽约，然后加入到哥伦比亚大学这个格雷厄姆的班上去学习投资。在这个班上呢，巴菲特和格雷厄姆之间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化学反应，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两个人天生就是一对师徒。格雷厄姆执教22年，第一次给出 A 加就是给了巴菲特，就是他的成绩里边最高的一个成绩 A 加是给到了巴菲特哈。然后后来这个巴菲特就在格雷厄姆的公司里边工作了，成为了这个投资公司的一员。在这个公司里边同时工作的还有一个人叫比尔鲁安，这个人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他创立的公司大家都知道，叫红杉资本。这个红杉资本就是比尔鲁安，也就是巴菲特的同学创办的哈。但是在巴菲特25岁的时候呢，这个格雷厄姆决定退休了，他老了，再加上有一些投资上的这个失误和失败，他觉得有挫败感，所以格雷厄姆解散了公司，61岁了嘛，他不想干了，退了。巴菲特这时候25岁，他成立了自己的合伙公司。合伙公司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听说过有 LP, 对吧？什么叫 LP 呢？叫有限合伙人。这个有限合伙人呢，就是我拿钱出来给你，对吧？你来负责炒作。然后这个炒股票的这个人呢，就是巴菲特，他叫做一般合伙人。那么7个有限合伙人，就是7个 LP, 一共投资了 10.5 万美元。这笔钱在当时其实还挺多的， 10.5 万美元现在当然看起来不多了，才不到100万人民币哈。然后巴菲特作为一般合伙人，他只出资了100美元。然后他们约定是什么呢？如果年回报不到 6%, 那么所有的回报都给到 LP, 就都给到这个有限合伙人。然后如果这个回报超过 6%, 超过 6% 的部分里边呢， 25% 归巴菲特，然后 75% 给到有限合伙人。巴菲特的承诺是希望能够为大家创造高于道琼斯指数 10% 的这么一个业绩啊。结果在运营了5年之后，道琼斯指数上升了 75%, 而巴菲特的这个基金呢，他的成绩是 251%, 他远远超过了这个道琼斯指数。这当然和格雷厄姆的教育是有关系的，因为格雷厄姆是第一个提出价值投资的人，他是第一个提出说你要找到规律去寻找公司。在遇到格雷厄姆之前，巴菲特就觉得股票是一些可以交易的纸片，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中国股民一样，甚至不知道那个公司干什么的他都可以买那个股票，对吧？就觉得看涨看跌，哎，他涨了那么多了他该跌了，他跌了那么多他该涨了，等等，就是这样去判断他的。而格雷厄姆告诉巴菲特说，股票的背后是公司，你必须得了解这个公司的价值，然后以远远低于这个公司的价值的股价去买他的股票，你就能够赚钱。所以巴菲特用格雷厄姆的这种方法帮助公司赚了 251%。 后来就有很多人找他，然后就不断的成立各种各样这样的小型的合伙公司，一个又一个，结果太多了，管不过来。于是呢，在1962年的时候，这时候巴菲特32岁了哈，巴菲特成立了一个新的合伙企业，然后把所有的这些股权呢合并在一块，成立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合伙企业。在第二年，巴菲特就做了人生特别重要的一笔买卖，他花了1300万美金买入了当时股价大幅下跌的美国运通。为什么美国运通，就是我们说那个运通卡啊，对吧？这个信用卡，为什么美国运通的股价会大幅下跌呢？是因为当时出了一个食品丑闻，而那个食品丑闻的这个厂商的贷款有很多是来自于各家银行，其中就包括美国运通，所以美国运通受到这个股价的牵连，导致股价受到这个丑闻的牵连，导致股价大幅的下跌，因此这个跌了 50%, 股价下跌了 50%。 但是巴菲特怎么判断这件事呢？他上街在快餐馆里边吃饭，然后就看人们刷卡，发现人们还是就是刷美国运通卡没有问题，然后去超市看，超市里边人也在刷美国运通卡，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就不刷卡了。所以这个巴菲特说，这可能是短期的，这个挫败是短期的，这是个意外的事件，对吧？这个意外事件导致的股价的下跌，而这个公司本身并没有受损，哇，这是一个大机会。所以他投资了1300万买入了美国运通，随后2年这个股票涨到了原来的3倍。 所以巴菲特在那一笔当中净赚了$20,000。这时候他有钱了，他有了很多钱，他就开始收购和控制企业，他成为了一个企业家，他不再是简单的买卖股票，他控制这家企业，他会买100%的股权，把这个公司的股票全部买下来，其中呢就包括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叫伯克希尔哈撒韦，大家知道这个公司，就是巴菲特现在的公司，对吗？伯克希尔哈撒韦原本是一个棉花厂，生产棉花的这么一个厂，然后巴菲特是觉得这个厂应该有机会，所以他在买下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时候并没有想着把它改造成一个投资公司，而是就希望它是一个卖棉花的公司，而且他觉得这个生意是能够赚钱的。然后在之前的年报当中，每年大家都知道巴菲特每年会给自己的股东写一个年报，然后自己会讲解这个东西哈，在每年的年报当中都会提这个棉花的业务。然后很多人说棉花在不断的这个下滑，棉花的这个产业越来越糟糕了，劝巴菲特把它这个解散掉。但是巴菲特会觉得如果这个公司解散的话，那么多的工人会很难安排，是吧？所以他就一直犹豫，一直犹豫。犹豫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犹豫到1985年6月份，巴菲特才正式的关闭了这个纺织厂，把整个棉花业务全部结束掉了。这是一项百年业务，结束掉了。但是结束掉了以后呢，伯克希尔哈撒韦才重新焕发了自己的活力啊。这个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时候发现棉花业务不赚钱，但是他天生有一种能力，就是投资啊。这就好像我们大家知道有一个公司叫春兰集团，大家记得吗？对吧？春兰集团的这个老总就特别逗，他春兰集团的这个空调什么的做的都已经不行了，大家现在都见不着了，但是他们的老板已经转型成为一个投资大鳄，他拿钱就是去做股市上的这种投资哈。这个他们的目标就是学巴菲特。这个巴菲特呢，在1967年的时候，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为母体，就投资了$8,600,000，收购了国民赔偿公司，还有国民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巴菲特一直特别喜欢保险公司，所以呢，他收购了一系列的保险公司。你比如说，后来很有名的叫盖克保险公司，对吧？这是很大的保险公司。还包括1998年收购了通用再保险，当时花了$1,600,000。这个是到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投资，当然后来还有 IBM 这样更大额的投资哈。然后在收购了这些一系列的保险公司之后，他聘请了一个人叫阿基特。阿基特你听这名就是印度人，这个人毕业于 IIT。我们讲过另外一本书叫做什么是世界上最好的学习，对吧？那本书里面曾经讲过印度的 IIT 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了不起的学校，叫印度理工大学哈，太吓人了。这个公司培养出来的人，他们经常讲说，我因为考不上 IIT 所以才会来 MIT 上学，对吧？这个阿基特就是 IIT 毕业的。然后这个人有多重要呢？在2009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年报当中，这个巴菲特写说，如果芒格、我和阿基特三个人都在一艘沉船上，这时候你如果只能救一个人，请你游向阿基特。就是说阿基特在公司的重要性要比我和查理芒格更加重要哈。所以整个保险的业务是非常好的，而且保险公司是一个利润相当丰厚、现金流相当好的这么一个业务模式，所以巴菲特特别青睐保险公司。到现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这个，大家老听这个名字哈，但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它其实三大板块。第一大板块呢是这个保险业务，保险业务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板块哈。然后第二个板块呢叫资本密集型业务。什么叫资本密集型业务？比如说能源、铁路，对吧？这些大型资本的投资。然后第三类业务呢是制造服务零售业务。它把制造服务零售归在一块，就比如说 IBM、 可口可乐，对吧？卖棒棒糖的那什么亨氏食品等等，这些都是叫做制造零售服务业务。在2002年这些业务一共为公司创立了提供了$1,080,000,000的利润，就是它的盈利是$1,080,000,000，市值是$876,000,000。在过去巴菲特管理的这48年当中，公司的账面价值从每股$19增长到了$114,214每股，所以它的年复合增长率是 19.7%。 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保证每年你的资本有20%的增长率的话， 你能坚持50年，你就是巴菲特，对吧？这是一个相当难以达到的目标。同期这48年同期标准普尔的增长率只有 9.4%， 也已经不错了。如果你那时候买股票能够拿得住，拿到现在的话，也已经翻了很多倍了哈。在这本书里边最核心的部分是巴菲特投资企业的12个坚定的原则。这12个坚定的原则呢，我前面讲了，未必你在中国投资股票一定要套用它，但是一定会有借鉴。如果你做长线投资的话，一定会有借鉴哈。我觉得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哈，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这12条准则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看待一个东西的价值。这12个准则还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成为一个良好的职业经理人，怎么样去做好一家企业。因为巴菲特投企业首先是投人，对吧？所以什么是好的企业家，好的企业家的标准是什么，巴菲特在他的理论当中都有阐述。这个作者总结出来12条，这12条呢一共分成4大类。第一类是企业准则，就是这个企业要满足什么标准。第二类是管理准则，就是管理层如果不行的话，企业行业再好不行，对吧？管理层如果出问题的话是不行的。第三个是财务准则，我得有财务指标，对吧？财务指标要满足什么。第四个叫市场准则，就是值不值得买，这个股价现在够不够低啊。那么这4大类当中呢又分了一共12个小准则。哪12个呢？从企业准则上讲有3条。第一个叫做这个企业是否简单易懂，这个企业我能明白不能明白，对吧？如果不明白的话我是不投的，对吧？所以企业模式要简单易懂。第二个，这个企业是否有持续稳定的经营历史，如果它只有几年时间，那么我会比较担心哈。第三个是企业是否有良好的长期前景，如果是个做马鞭的公司你就算了，就别投资了，对吧？因为人都不骑马了，你做马鞭的公司有什么用呢？然后这是3个企业的准则哈。这个管理准则呢，第一个就是管理层是否理性，我们在后面会讲管理层怎么判断他的理性。然后管理层对股东是否坦诚，管理层能不能够跟股东敞开了沟通，对吧？有问题能够说得出来。然后管理层能否抗拒惯性的趋势，不要被惯性带走了，对吧？这是这个管理的准则。然后财务准则呢，这个就比较专业了。第一个是重视净资产回报率而不是每股盈利，然后计算真正的股东盈余，股东盈余很重要。然后寻找具有高利润率的企业，利润率要足够高。还有一条叫每1美元的留存利润至少创造1美元的市值，至于为什么这样我们待会会解释哈。然后市场准则2条，第一个是必须确定企业的市场价值，无论是否真的准确，但是我要接近它。然后相对于企业的市场价值，我能不能够以折扣价格买下来。那一共就这12条啊，咱们一个一个来看一看哈。首先我们说简单易懂，巴菲特了解旗下所有企业的营收、成本、现金流、劳资关系、价格弹性以及资本配置的需求等等，他都懂，他都明白。他从来不做自己不明白的企业。就好像我们说在那个股市互联网泡沫猛涨的时候，巴菲特没有投资任何互联网企业，原因就是他看不懂。他说我不知道这些公司烧来烧去烧完这些钱怎么能够赚钱，对吧？不知道。当然他为此可能会损失像谷歌的投资，像 Facebook 的投资，对吧？可能会损失这些，但是他避免了更多的失败。因为在那个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失败才是更多的人，对吧？所以巴菲特在那时候突然之间回归到了全世界第二大富豪，就是因为互联网泡沫原因。这个他只选择在自己智力范围内能够理解的企业。他说投资成功并不是靠你懂多少，而是认清自己不懂多少，在自己的能力圈内投资，这并不是圈子有多大的问题，而是你如何定义这个圈子的问题。这是巴菲特的名言哈，这个问题不在于圈子有多大，而是你怎么定义这个圈子，就是你对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有了解。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听过几堂课或者跟一些人见过面吃过饭你就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了。真正了解一个行业是要沉下去，是要看它的财务报表，是要看它的市场，甚至跟它的客户、跟它的供货商都聊过天，甚至有可能你经营过一段时间你才有可能更熟悉这个行业，对吧？所以 在这本书里边提到了九个最著名的案例，巴菲特投资华盛顿邮报，投资盖可保险公司，大都会，然后可口可乐，富国银行，通用动力，这是造飞机的啊，还有美国运通， IBM， 亨氏食品，这九家公司的业务模式都是清晰明确的，都是巴菲特能够理解和掌握的啊，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说，必须要有持续稳定的经营历史。为什么要这样呢？巴菲特不仅规避复杂，而且还规避陷入麻烦的企业。什么叫陷入麻烦的企业啊？你比如说中国的股民炒股票特别希望这个公司有事儿，说最近停盘了，哇太好了，对吧？一停盘就有可能会重组，一重组就有可能会倍增。但是巴菲特认为说，这种突然之间的重组或者突然之间的变化其实会带来特别大的风险，因为你不知道它能不能够做得好，对吗？所以它的风险就变得很大，这就变成了赌博而不是分析。而真正能够分析清楚这个企业到底能不能赚钱的，是要看他之前是不是用这种模式赚过钱，而用这种模式之前赚钱是非常稳定的，所以我就能够预期他之后的现金流不会太差。 OK， 这就是跟我们短期炒短线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哈。炒短线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消息，对吧？说这个公司要重组了，连重组方是谁都不知道，或者重组以后能不能赚钱，那巨大的风险、文化冲突，对吧？法律风险都不去考虑，我们就赶紧买进去，就希望它倍增，马上就卖啊！所以短期和长期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巴菲特说他从来几乎不关注热门股。如果一家企业展示了持续稳定的经营历史，年复一年的提供同样的产品和服务，推测它持续成功就是合理的。那么这时候它的价格可能会比较高，对吗？那么一个合理价格上的好企业比便宜价格的坏企业更有利可图。大家知道国外的股市退市机制是很明确的哈，如果你买了一个垃圾股，这个垃圾股很便宜，对吧？它当然可能会有翻倍的可能，但是它有可能会被退市，它一旦被退市你就血本无归，就是钱都没有了哈。所以巴菲特更喜欢去买好企业，哪怕这个好企业的价格要比那个垃圾股贵很多，他也认为是值得的。第三个原则叫良好的长期前景。巴菲特把企业分成两类，一类呢是少数伟大的企业，还有一类是多数平庸的企业。他把这个伟大的企业称作具有特许经营权的企业，这个跟我们所理解的麦当劳那种特许经营权可能不一样，这就是一种特权。这种特权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这个公司的产品是被需要或者渴望的，你比如说可口可乐是被需要和渴望的。第二个，无可替代，你说这个百事可乐不是可以替代可口可乐吗？替代不了，这个品牌它替代不了，对吗？第三，在这个行业里边没有特别奇怪的管制，如果这个行业有管制的话，巴菲特就不会投资它了哈。这种公司具有价格弹性，它能够令企业获得超出平均的投资回报。这些伟大的企业都有护城河，巴菲特曾经有人问过他说，你说这个护城河到底有多宽呢？多宽算宽，对吧？多宽算好？这个巴菲特说，我当然希望越宽越好，而且最好有一个城堡拦着它，在护城河里边充满着食人鱼和鳄鱼，对吧？这种护城河才算足够宽，就是能够保障这个竞争优势的东西越多，巴菲特就会觉得越安心哈。这个有一些普通企业，他们只能够通过在价格上竞争才能够获得订单，对吗？那么这些低成本供给者，就是他只有在低成本的时候，他才能够他用低成本的优势才能够获得市场哈。这些人唯一能够赚钱的机会就是供应短缺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在我们国家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的时候，只要